和你一起解开疑团，明白真理，共同在真道上长大成人。圣经难题解答，
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记载神降下十灾来惩罚法老，其中最厉害的是杀长子之灾，但是其实是法老自己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埃及人民不能控制或影响法老的决定。那么神为什么杀害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呢？
这的确是一道值得深入思想的问题。在当中我们要弄清楚的是，一些事情发生了，到底这是神的责任还是人的责任呢？有时恶果之所以出现，是人为的错误、人为的疏忽所引致的。有时候因为一两个人的恶念，带来许多人无穷的痛苦啊。比方说，某个地方的首领向邻国发动战争，就带来了两国百姓死伤无数，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当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呢，我们也真的要去想想，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就不要呢把所有的罪名呢都推到神的身上去。当我们用心来思考神降十灾在埃及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深刻的教训和启示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担当了某一些的角色或者是位置，人在某些位置上做了一个决定，影响的只是自己，但在另一些位置做一个决定呢，可能会影响一大群人的。比如说国家元首、政府官员，他们的决定呢就会影响整个国家或者呢一个社群的人民。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亚哈斯王，他只顾个人攻击，政府里头呢又充满了愚笨、喜欢罪恶的官员，那这样就为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痛苦。摩西的时代也一样，埃及法老的任何决定会使所有埃及人受到牵连。法老身为埃及人的国家元首，面对原本可以避免的十次灾祸呢，他真的是难辞其咎的。神在埃及地降下了杀长子之灾，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做法背后的含义，但这件事情同时也是可以避免的。因为法老一个人的固执、顽梗、背约，就引致了累己累人的一个结局。很多人读圣经看到这里呢，往往只看见埃及人是多么的惨，没有看到以色列民那个的情况、那个的苦。我们又只是看到神的严厉，却没有看到神的公义、怜悯和忍耐。我们要知道，是埃及人要清杀所有以色列男丁在先的，但神没有在一开始就用血债血偿的方式来让埃及人承受报应。神没有用一次大灾毁灭整个埃及，而是用了十次分开的灾来警告法老。这些灾难还有痛苦程度上的差异，法老就是那么的顽梗，连累举国上下白白遭受那些原本没有必要的灾祸。摩西早预言，如果法老不让他带以色列民出红海，会有什么的下场的。而法老呢，也清楚明白知道这一些的下场会为埃及全国带来怎样的后果，但法老呢就是不听，自然要承受苦果了。如果他肯早早去遵守诺言呢，也可以阻止那些将要来到的灾难的。所以真正杀害埃及人长子的是顽梗的法老，而并不是神。法老虽然不是亲手杀死埃及国民的长子，但埃及国民的长子却是因为法老的顽梗而死去的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有些事情我们只能够看到表面片面，不能看清全貌。对埃及人来说，十灾的代价实在真的很大，但同时呢，埃及人也在这个时候真正认识了耶和华独一真神的大而可畏。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宰， 自然万物和凡有生命气息的都在他的管理之下。在神面前，埃及人民平日所拜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偶像呢，真的渐如尘埃，而他们所信赖的那些呢，只会用眼眼法的低级巫师、魔术师呢，也成了一个虚妄的信靠。神降下的那十灾，原来每一个灾呢，都是针对着一个埃及人的神而做出来的。好像第一灾水变血，是针对尼罗河神阿西利斯；第二灾蛙灾，针对的是蛙女神雀痴；第三灾狮灾，所针对的是地神撒拔；第四灾蝇灾，所针对的是哈痴雀；第五灾牲畜瘟疫，所针对的是圣牛神阿皮斯；第六灾苍灾，针对的是太方；第七灾雹与火之灾，所针对的是大自然的神书；第八灾蝗虫灾，针对了保护埃及人免于蝗灾的神沙利比亚；第九灾黑暗之灾，针对的是他们的太阳神瑞；第十灾击杀长子，就针对所有埃及人的神了。经过了这十灾，埃及人终于看到了真神的力量，同时以色列人也亲眼目睹了神的大能。两个民族在同一个事件里都更加的认识了真神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的，你的恩典够我用的。
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
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。
你正在困苦之中吗？不要怕，主耶稣必帮助你。献上今天，盼望能够和你一起经历主够用的恩典。
是我救的刚强，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。